会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我是杨梅。今天是2017年10月8日星期天，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小山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西班牙因为加泰罗尼亚独立威胁而撕裂动荡，加泰罗尼亚首府巴塞罗那今天将继续举行大规模的民众示威，反对加泰罗尼亚独立诉求。自从10月1日加泰罗尼亚举行了被司法判定为非法的独立公投以来，反对加泰罗尼亚独立的民众示威本周末第一次爆发。今天的示威呼吁独立派回归理性。委内瑞拉人权组织以及记者协会昨天宣布，委内瑞拉当局逮捕了三名正在委内瑞拉监狱做报道的记者，这三人中有一人是委内瑞拉人，其他两人是意大利人。委内瑞拉人权组织多次谴责委内瑞拉的监狱严重超载，囚犯的生活条件恶劣。描写韩国人民在光州事变中争取民主的韩片《逆权司机》，即中国一组出租车司机怀疑因为被中国当局蹂躏观众，勾起28年前六四事件的回忆而被禁止上映。电影网站豆瓣已经将电影下架，其后连网上的链接电影也受禁，更不许民众讨论有关电影。近日封杀行动更加升级，至微博上所有相涉内容都被删除。中国反腐打探机构今天透露，自2013年以来，中国共有134万党政军各级官员因贪腐落马，中国官方报告的数字意在彰显反腐运动富有成果。
接下来请听新闻详细内容。
西班牙因为加泰罗尼亚独立威胁而动荡撕裂，加泰罗尼亚首府巴塞罗那今天将继续进行大规模的民众示威，反对加泰罗尼亚独立的诉求。自从10月1日加泰罗尼亚举行了被司法判定为非法的独立公投以来，反对加泰罗尼亚独立的民众示威本周末第一次爆发。今天的反独立示威将超过昨天星期六的规模，除了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其他城市以及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等地也都将爆发程度不等的反独立示威。据法新社报道说，西班牙以及闹独立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反独立示威将掀起新的反独立压力。巴塞罗那的示威主题要求独立派停止胡闹，回归理性。反对独立的示威甚至没有把独立派的公投以及威胁独立视为政治诉求，而是任性的胡闹。反独立公投在西班牙引发深远的回响，西班牙致力于从经济危机中复苏，各地民众为就业和持家而辛苦，他们对加泰罗尼亚因为自认为富裕而不愿意与西班牙同甘共苦抱有普遍的反感。一些评论批评加泰罗尼亚获得了西班牙中央政府众多优惠经济与税收政策的优待，却依仗社会激进的民粹主义威胁独立。加泰罗尼亚反对脱离西班牙国家的民众打破了担心，敢于走上街头示威，公开反对独立。在此之前，根据法国世界报报道，加泰罗尼亚独立甚嚣尘上，形成了恐怖气氛，谁敢于反对独立，谁就自己宣布政治死亡。反对独立的加泰罗尼亚选民绝大部分都采取了抵制独立公投的做法。不过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加泰罗尼亚民众尽管大部分不赞成独立，但是却是在选择加泰罗尼亚公投与西班牙联邦警察强力阻止公投中间，大部分都选择加泰罗尼亚，有权表达自己的意愿。当地评论认为，星期天的示威将进一步促进加泰罗尼亚与中央政府对话，这一压力对加泰罗尼亚独派与马德里中央政府都具有压力。 沙特阿拉伯王室在红海海岸的下宫遭到枪击袭击，两名王宫守卫被打死，另有三名卫士受伤。王室护卫部队击毙了枪手。袭击事件发生时，国王萨勒曼不在国内，而在俄罗斯访问。有消息说，袭击事件发生时，王储本·萨勒曼可能身在下宫。警方调查枪击案是否与恐怖主义有关。本台消息说，沙特王宫遭枪击备受关注，该国已经发生过多起针对王室的武装袭击。昨天稍早的枪击案，由一名男子驾车闯向王宫警戒检查哨所，并持自动步枪开枪袭击。被打死的袭击者身份据报是28岁的阿尔阿米利。王宫护卫在袭击者身上查出了3枚手榴弹，袭击者车中另外携带还有数支自动枪与燃烧弹。红海下宫一般是沙特王室夏天避暑与办公的地方。有消息说，枪击案发生时，王储就在红海下宫。据沙特警方报告，袭击者阿尔阿米利不在警方监控的恐怖嫌疑名单上。沙特官方透露，袭击事件没有显示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或基地恐怖组织有关联，但反恐机构已经对枪击案的动机展开调查。据当地的消息说，沙特近日在多处扫荡恐怖主义据点，对至少3处恐怖主义的据点发动围剿，打死了2名恐怖嫌犯，并逮捕了5人。警方报告破获了一个恐怖团伙。围剿行动是10月4日展开的。有消息分析，红海边王室下宫枪击案或许与警方剿恐行动有关。沙特以往多次受到恐怖组织的袭击，尽管沙特为逊尼派国家，沙特参加美国推动的国际反恐联盟，遭致恐怖主义组织的报复。俄罗斯支持反对派领袖瓦尔尼的民众星期六不顾当局的禁令，在数十座城市举行了抗议集会。在圣彼得堡，本台法语特派记者现场见证了俄罗斯反对派民众的这一大型的示威活动。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故乡圣彼得堡，本台法广法语特派记者看到俄罗斯反对派选民趁着夜色涌上街头，示威民众高呼普京窃国的口号，要求赋予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在2018年3月俄罗斯总统换届选举时享有参选的机会。许多年轻人勇敢地接受了本台法语特派记者的采访。一名参加示威的女青年用英语说，
All of my life I've been living here.
我从小至今都是普京为总统，我不认识其他人，这个政府应更迭，因为这才是民主，才是民主原则。
It's just principle of democracy。
本台法语特派记者注意到，在圣彼得堡，游行示威队伍只走了20分钟就被迫终止，示威青年开始四处逃跑，许多人是为了躲避防暴警察。一名参加示威的男青年也用英语告诉本台法语特派记者，他说，防暴警察阻挡了道路，我们无法再前进了。之后他们开始随意抓人，这是不公正的，民主何在？现场情况显示，剩下的示威民众最后被警察包围，一些示威者舞动着俄罗斯国旗，另一些拿着红白双色的小传单，上面可以看到支持纳瓦尔尼参选2018。以上是本台法语特派记者发自圣彼得堡的现场报道。
委内瑞拉人权组织以及记者协会昨天宣布，委内瑞拉当局逮捕了3名正在委内瑞拉监狱做报道的记者。这3人中间有1人是委内瑞拉人，其他2人为意大利人。委内瑞拉人权组织多次谴责委内瑞拉的监狱严重超载，囚犯的生活条件恶劣。请听本台记者杨梅的进一步介绍。
委内瑞拉人权组织以及记者协会周六宣布，委内瑞拉当局逮捕了3名正在委内瑞拉监狱做报道的记者。 这三人中有一人是委内瑞拉人，其他两人为意大利人。据介绍，这三人周五在委内瑞拉北部的一座名叫托卡隆的监狱进行拍摄时遭到逮捕，当时他们正在监狱内部进行实地调查。当地记者协会并未向外界透露这两名意大利记者为哪家媒体工作。同被逮捕的委内瑞拉记者则在一家反政府的新闻网站今日多拉工作。委内瑞拉记者协会在网上发布了这三名记者戴着手铐被军人拘押着的照片，他们的手机以及摄影器材都遭没收。据委内瑞拉记者协会向法新社透露，这三名记者是受到监狱当局的邀请之后前往当地做采访的，他们在监狱做了记录，采访符合正常的程序，但是到最后一刻，监狱当局临时改变立场，禁止他们进入，并且将他们逮捕。看来他们似乎收到了来自上面的命令。三名记者周五被逮捕之后，关押在国家卫队的一个保卫点，他们的律师已经前往协助。据介绍，这三人周六晚间的身体状况良好，并没有受到殴打或者虐待的迹象。委内瑞拉人权组织多次谴责委内瑞拉的监狱严重超载，囚犯的生活条件恶劣。据他们的介绍，2016年年底，委内瑞拉所有监狱的正常容纳人口为35000人，而实际关押的人数却已经超过了一倍多，达到88000多人。而委内瑞拉政府则反驳说，政府2011年7月推出的改善监狱政策已经改善了委内瑞拉50多座监狱中的 90%。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拉认为这是西方媒体以及委内瑞拉反对派在污蔑他的政绩，他认为委内瑞拉的监狱目前已经达到了国际标准水平。
中国反腐打探机构今天透露，自2013年以来，中国共有134万党政军各级官员因贪腐落马。中国官方报告的数字显示反腐运动富有成果，可是外媒对多达百万的贪官落马大军数字却感到吃惊。据路透社发自北京的消息说，中国负责反腐打探官方机构报告，将近134万的各级党政军官员在2013年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推动的反腐打贪运动中落马。习近平即将主持召开共产党新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在过去几年将反腐作为执政领导的主要国策，并许诺既打贪官大老虎也打贪腐小苍蝇。在落马的官员中，既有身居高位的领导人，也有基层的普通干部。路透社说，如果说中国的反腐运动针对级别低微的地方干部贪腐错误，打贪也瞄准共产党内部高级别的官员，共产党内权位很高的领导人多人在反腐中落马。今年8月，中国金融界一名银行高官因收受贿赂而被判处14年的监禁，而上个月中国军方一名军委副主席级别的将军涉嫌贪腐而被调查。描写韩国人民在光州事变中争取民主的韩片《逆权司机》怀疑因为被中国当局忧虑观众勾起28年前的六四事件的回忆而被禁止上映。电影网站豆瓣已经将电影下架，其后连网上链接电影也受到了禁止，更不允许民众讨论有关电影。近日封杀行动更加升级，至微博上也不许加 tag， 所有的相似内容均会被删除。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报道，由韩国影帝宋康昊等人主演的《逆权司机》在韩国叫好又叫座，香港票房也反应不俗，但在中国却遭到禁止上映，网上则仍可以下载，在影评网站豆瓣中更获得 9.1 分的高度评价。但因为有网民把电影中的军队入城情况与89年六四血腥镇压相比较，更有人贴上讲述一名年轻中国人在六四期间协助外国记者将坦克人照片交到机场的六月的逃兵文章，结果自本月三日深夜起，电影在豆瓣被当局全面删文以及下架，微博也不断的删帖。更有网民六日深夜在微博上表示，连这部电影豆瓣词条被删的微博也被删除了，但微博还有出租车司机的电影词条，批评当局人格分裂。不过也有网民表示，现在连在微博上 tag 也被禁止。有网民直言不奢求看到讲述自己国家真实历史的事件影片，就连人家讲其国家的历史影片也被禁，实在难以理解。光州事变在1980年5月18日至27日发生，描述南韩人民争取民主，但是被当时的首权军权的全斗焕下令武装镇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加泰罗尼亚举行独立公投之后一周，巴塞罗那与马德里之间的紧张气氛似乎稍有缓解。在西班牙中央政府对上周公投日警察的暴力行为进行公开道歉之后，加泰罗尼亚以及西班牙的金融市场也逐渐恢复稳定。此外，从加泰罗尼亚本地传出越来越多的呼吁对话、反对独立的呼声。今天周日，巴塞罗那举行大规模的反对示威的游行活动，游行活动的口号就是“停止吧，重新回到理智吧。”今天的大游行受到多个反对独立的政党以及名人的支持，其中就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洛萨。洛萨拥有秘鲁以及西班牙双重国籍，对他来说，加泰罗尼亚的独立主义是一场疾病。昨天周六，西班牙多个城市的数万名民众身穿白衣走上街头呼吁对话，呼吁加泰罗尼亚民众内部举行对话，呼吁加泰罗尼亚与西班牙其他地区举行对话。确实，几乎所有的评论都一致认为，对话是解决加泰罗尼亚危机的唯一出路。不过，马德里政府却坚持必须要等加泰罗尼亚政府放弃宣布独立之后才同意展开对话。而加泰罗尼亚方面虽然推迟了宣布独立的日期，从周一推迟到周二，但却并没有放弃宣布独立的意愿。那么究竟哪一方会做出退步？回答将在今后的一两天之内。就目前而言，马德里虽然就警察镇压做出了公开道歉，但西班牙首相拉侯伊的立场依然强硬。他在昨天周六还表示，如果加泰罗尼亚宣布独立，他将不排除动用宪法权力收回加泰罗尼亚的自治地位。而加泰罗尼亚方面在坚持独立的同时呼吁欧盟介入调解危机，而欧盟却继续保持谨慎立场，拒绝直接介入，并且警告说，按照欧盟的宪法，倘若加泰罗尼亚单方面宣布独立，那么他将自动的离开欧盟，必须重新与欧盟举行入门谈判，而这当然是加泰罗尼亚所不希望看到的。从以上各自的立场来看，加泰罗尼亚要走出危机的道路似乎还十分漫长。我们或许应该简单的梳理一下加泰罗尼亚危机产生的原因。西班牙走出弗朗哥独裁政权统治之后，加泰罗尼亚当时执政的政党联合团结党，也就是今天独派的主要代表，曾经积极参与起草西班牙宪法，并且全盘接受了西班牙宪法，但是在宪法中加入了将西班牙发展成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这一点在2006年加泰罗尼亚成为自治区之后获得了兑现。而西班牙执政的保守党人民党却在2010年上告西班牙宪法法庭，要求取消加泰罗尼亚作为民族的条款，强调西班牙只有一个民族，那就是西班牙民族。从此以后，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党派在地方选举中的影响力不断飙升，这才导致巴塞罗那要求马德里组织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而按照西班牙的宪法，地方公投必须由马德里政府组织方为合法。既然加泰罗尼亚自行举行公投，这场公投因此就被认为是非法公投。从遵守法治社会运营规则这一点来看，马德里的立场似乎无可谴责。但是法国舆论普遍谴责马德里的立场过于强硬，在今天的社会一味的死守宪法，拒绝对话，这才使加泰罗尼亚危机演变到今天这种地步。记得西班牙驻法国大使在法国文化台接受采访时表示，加泰罗尼亚支持独立的实际上仅仅是少数。记者接着追问道，既然如此，马德里为何要拒绝组织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呢？大使当时被问得不知如何回答，这或许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马德里是否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效仿英国与苏格兰，允许加泰罗尼亚举行合法的独立公投？ 事实上，法新社引述来自西班牙的民调结果，加泰罗尼亚民众中支持与反对独立的人数不相上下。就目前而言，很难预测独派将在公投中胜出。当然，倘若独派获胜，那么加泰罗尼亚将可能成为第二个英国，将会陷入同样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困境。当然，这无论对西班牙还是对欧盟来说，又将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因为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重大的经济区。加泰罗尼亚750万人口，给西班牙带来19%的国内生产总值。除了公投之外，缓解危机的其他途径或许就是欧盟或者欧盟的成员国，例如法国、意大利等国出面调停。不过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欧盟还是其成员国都谨慎地保持沉默。看来加泰罗尼亚危机的缓解还需要时间。听众朋友，今天的要闻解说谈的是加泰罗尼亚危机的来源及演变，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接下来请福林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们好，本周六上市的法国世界报周末版在国际版着重介绍了刚刚获得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的状况和其组织成员工作奋斗的目标。随着朝核危机的愈演愈烈，以及伊朗核协议的未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任期内变得前途未卜，在核武危机与冷战过后再次日益威胁着世界人民的安全和切身利益之时，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在本周五将该奖颁发给了这一由来自101个国家的468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致力于呼吁彻底终结核武器的组织，也算是实至名归。根据了解，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组织是在另一个曾于1985年同样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国际防止核武器医生组织在该组织2006年大会上决定发起的废核武运动，其最先于澳大利亚墨尔本起步，并于2007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正式成立。稍后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的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在过去10年来坚持向世界就当今核武器发展所带来的危害发出警报，并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其联合体成员和合作伙伴的共同努力之下呼吁并推动对核武器的批判、限制和禁止。此外，该组织还多次以全球民间社会代表的身份在国际外交场合引领了意在实现于在现有国际法框架下禁止核武器的运动。正如在当天的颁奖新闻稿中诺贝尔委员会主席贝里斯·莱斯·安德森所宣称的那样，我们现今生活在一个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比以往更为强烈的时代，将今年的和平奖颁发给该组织是为了表彰他们在引发世人对使用核武器会导致灾难性的人道后果的注意工作，并同时赞扬其以开创性的作为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引领了旨在实现于国际法框架下禁止核武器运动的努力。那么该组织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根据其官网介绍，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通过调动和结合其网络中与101个国家活跃的468个民间组织和机构的力量，通过这些大小不一却各自覆盖人群面广阔的点来影响联合国及各个国家的立法机构中有关核武器的决议内容。与此同时，该组织还通过在全球民间举办多种公共宣传活动，并结合二战日本广岛和长崎核爆幸存者们的见证和证词来宣传和强调核武器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和其在未来会造成的威胁。在现今的国际法有关国家在战争中可用武器的规定囊括了禁止使用地雷、生化和化学武器等内容的约束，但世界各国却至今无法就禁止人类史上破坏力最强的核武器问题上取得共识。也正是出于这个背景，由该组织大力推行，并于今年7月7日在联合国以122票赞成、一票反对和一票弃权通过的禁止核武器条约，这一规定缔约国不得发展、生产、制造或以其他方式获得或拥有及储存核武器，也不能在其领土和管辖区域内储存他国的核武器内容，成为了该组织至今为止在国际舞台上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政策成果。但同样，世界报文章指出，这一囊括了拥有核武器国家应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条约内容，却并没有能得到在现实中掌握着核武能力的9个国家的支持。例如，包括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以色列、印度、朝鲜和巴基斯坦等40多个国家都选择没在该条约上签字。 或许这一情况也恰恰显示出了该组织继续在以上国家中推行其工作目标的重要性。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主管瑞典人费恩则举例指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使得很多人对他个人就能对是否使用核武器而做出决定的现实感到不安。他并强调宣称，在当今美朝对峙的前提下，即刻销毁全球已知的大约15000枚核弹头的紧迫性。据悉，该组织在推动禁止核武器条约的努力得到了如德国、奥地利、巴西、墨西哥和南非等国的支持，但同样遭到了核武器9国的反对和冷遇。不得不承认的是，经过了冷战的世界大国对于核武器的运用理念被现实政治思想所影响深刻。例如，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就曾在一次关于废除核武器的讨论中说道，没有任何愿望能像让我的家人生活在一个无核的世界使我感到高兴，但我们必须面对现实，谁能想象朝鲜当局会接受去核化的建议呢？此外，法国代表也点名指出了有关废除核武器的提议，我们必须认清这是出于其引发的道德争论而做出的立即在全球内实施去核化决定，还是这是一个考虑到全球安全的要求逐渐谈判的进程。而对于一直强调从人道角度来呼吁引领世界走向无核时代的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组织来说，他们的出发点无疑是主要围绕着对前者的顾虑。该条约的反对者同样还质疑它的通过是否会对在1968年得到认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带来进一步的削弱。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题目是专家评特朗普的亚洲政策。
听众朋友，2017年亚太经合会议和第31届东盟峰会下月即将登场，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即将展开亚洲5国访问之旅。在此前夕，泰国前副总理、亚洲和平和解理事会主席苏拉杰针对特朗普的亚太政策观进行分析，强调指出特朗普的行事风格并非如同外界观察那样不可理喻，事实是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造就了特朗普当前的美国战略观，美国第一的拉票政策目前正有步骤地得到贯彻落实。亚洲太平洋地区未来仍是美国重视加强合作的重点，本地区国家若想洞见美国的亚洲政策，亟待打开视野，积极思考，并且努力调整，才能适应当前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据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11月3到14号期间先后走访日本、南韩、中国、越南和菲律宾，计划参加包括中、日、韩、澳以及东盟10国元首参加的多场会议。此行令各方对特朗普上台后始终不明晰的美国亚洲政策走向充满了期待。时值泰国总理巴育刚刚结束访美行程，泰国著名媒体人素提柴邀请现任亚洲和平和解理事会主席素拉杰就当前美国的亚太政策方向进行分析。现年59岁的素拉杰曾经先后在泰国多届民选政府担任过外交部长、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等职务。他敏锐地指出，建交时期长达180多年的泰美关系近年来趋向平淡，此次双方签订的贸易合同内容相对空泛。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泰美合作协定中两次出现的印度洋、太平洋海域的字眼 Indo-Pacific， 这是一个体现美国亚太国际战略的关键词，其意义在于美国有意把亚洲另一大国印度纳入战略合作伙伴的阵营。不久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赶赴印度，进一步加深日印战略伙伴关系，这将在更大的区域间结成一个范围更广的战略联盟，当然中国和巴基斯坦除外。为此，苏拉杰认为东盟国家对此应该给予重视并加以谨慎考量。苏拉杰分析认为，特朗普任期内的华盛顿政府仍将维持对亚太事务的参与，并试图遏制中国的影响力。特朗普上台后陆续邀请越南、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等亚太国家领导人走访美国，除了促进经贸合作外，还希望这些国家继续向美国购买军备武器。种种迹象表明， 美国试图改变泰国、印尼、马来西亚逐渐转向跟中国购买军备武器的现状。据了解，东盟成员中目前只有新加坡依旧维持美式装备。尽管特朗普与众不同的行事风格在外界引起诸多误解，然而素拉杰认为特朗普的诸多政策目的性明确，无论是收紧移民政策、取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加紧跟美国贸易逆差过大的国家进行磋商、清剿伊斯兰国恐怖组织、遏制中国发展影响力等等，一切都是围绕着美国第一的核心利益在加以印证。只能说特朗普采取的是一种特殊的外交方式，属于一种极具个性化的外交路线，不按照常规出牌，这值得外界加以研究和理解。譬如在北朝鲜和南海问题上，特朗普是把双边关系的问题多边化，而在地区贸易合作问题上，特朗普则驱使多边关系问题变成双边化，看似不重视区域化经贸合作，实际上是为了单挑，这更能提升美国的谈判力。苏拉杰认为，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始终保持全球第一，对美国而言，如何去面对和适应全球第二的角色，是华盛顿政府从不愿意去面对的现实，因此在种种外交政策的背后，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美国利益。尽管特朗普当选后被罩上了抵制全球化潮流的色彩，但相信以其不拘一格的行事风格，这只是一个片面的判断而已。11月亚太经合会和东盟峰会分别在越南和菲律宾召开，相信特朗普将会借助这次首访亚洲的机会，继续展现美国对区域伙伴的承诺。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13:31，北京时间是9:31。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加泰罗尼亚发生首次反独立示威游行，呼吁独派回归理性。俄罗斯反对派纳瓦尔尼的支持者周六不顾禁令，在数十座城市举行示威集会，数百人遭当局拘押。沙特国王下宫遭不明枪手袭击，警方调查是否与恐怖袭击有关联。委内瑞拉逮捕三名记者，其中两名为意大利人。德国基民盟今天与巴伐利亚基舍门谈判结盟阻隔。中共十八大以来，官方报告134名各级贪腐官员落马。中国封杀韩国影片《聂权司机》，担忧引发六四回忆。中国药企福星集团成功收购印度格兰药企74%的股权。中国比特币交易受禁之后转入地下。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明镜书刊》，题目是《王岐山见班龙，显示其实力比想象厉害得多》。
各位听友好，十九大召开在即，王岐山去留未定。美国白宫前首席策略师班农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为何选择在这个敏感时刻与王岐山会面？谁是促成的中间人？谁又将见面内幕披露给西方媒体？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编辑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最新一期明镜月刊刊登的明镜火拍2017年9月22日中共十九大栏目的习近平拿王岐山怎么办节目完整文字整理稿。王岐山借操控西方媒体造势，习近平如何应对压力。贺女士您好。
您好。
近期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报道称，美国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与王岐山会面。9月22日的中共十九大节目认为，金融时报的这篇报道与班农见王岐山事件本身都很蹊跷。
是的，在9月22日的中共十九大节目中，明镜集团总裁何平与执行总编辑陈小平两位政治评论家深入分析了此事的蹊跷之处。 首先，班农之前并没有计划要见王岐山，而是后来通过一个中间人安排与王会面。我们不知道这个中间人是谁，也不知道哪个知情人把这个内幕告诉了《金融时报》，但另有媒体报道说，这个中间人是前高盛总裁，现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的约翰·桑顿。其次，在报道中，《金融时报》称王岐山是中国第二号人物。最后，据报道，班农与王岐山会谈了90分钟，至于这90分钟谈了什么内容，目前仍然不清楚。
此次《金融时报》的报道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
据报道，班农与王岐山见面与川普11月份访华没有关系，那么这就会引发人们的种种猜测。班农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去见王岐山？是不是意味着王岐山会在19大之后继续掌权？另外，班农并不是唯一一个在近期内见了王岐山的国际要人。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访问北京时也曾与王见面，并且那次见面也并不在之前李显龙的计划中，因此这就更坐实了上面的猜测。
如此看来，《金融时报》对王岐山在19大后的仕途颇为看好。
是的，《金融时报》最近接连发表了2篇重头文章，都明显表现出为王岐山站台的意味。一篇就是王岐山见班农的文章，另一篇则称有传闻说李克强可能会被任命为人大委员长，而由王岐山来出任总理，或是李克强留任总理，王岐山继续留任政治局常委，主抓经济和金融。文章还引用分析人士的话说，只有王岐山能救中国的经济。
为何《金融时报》如此看好王岐山呢？
在西方媒体中，形象较好的中国领导人，从朱镕基开始，然后是温家宝，之后就是王岐山了。王岐山在西方政商两界乃至知识分子中都有广泛的影响力，再加上中纪委反腐的光环，相比较之下，习近平在西方的形象反而不那么好了，甚至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如果他不行的话，王岐山可以顶替他。和平先生在中共19大节目中还推测，安排班农和李显龙与王岐山见面的人应该也是王岐山的人，这也显示出了王岐山在西方的影响力。不但在西方，王岐山的声誉要好过习近平，在国内对于习近平的批评也一直没有间断过。这些批评声音基本都来自王岐山的阵营，其中包括流传甚广的习包子和习近平读书等嘲讽。因此，和平先生在节目中感叹说，他曾经以为王岐山挑战习近平是一种误判，是不可能的。但是后来逐渐发现，王岐山的实力要比人们想象的大很多。
班农和李显龙为什么要去见王岐山呢？这是不是说明他们认为王岐山在19大之后的中共政坛上还将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呢？
班农和李显龙去见王岐山，并不能说明王岐山的仕途无忧。连基辛格如此老道的政客，还在18大之前去见了薄熙来，而薄熙来见了基辛格后，第二年就进了秦城。那么，班农为什么要去见王岐山呢？和平先生认为，班农是一个商人，所以他的行为大部分都可以解释成为私利。至于李显龙见王岐山，也许是李显龙本人的意思，也许不是，是神秘中间人操纵的结果。在中美之间，在中国和新加坡之间，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在香港和北京之间，在伦敦和北京之间，都有很多神秘的人物，神秘的操纵者，他们在扮演这些角色，两头吃。
王岐山又为何要见班农和李显龙呢？
王岐山见班农和李显龙，并且通过英国《金融时报》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西方媒体报道出来，这其中主要是想传达三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自己安好，大家不必担心；二是自己的势力还在，还可以操纵西方媒体；第三个就是利用这些新闻来与习近平讨价还价，也就是说，他要求自己在19大以后继续扮演中共政坛上的重要角色。
既然王岐山为了使自己的仕途在19大后无忧不断造势，请问中共19大节目对王的未来做出了何种预测呢？
2017年9月22日的中共19大节目列出了王岐山19大后仕途走向的几种可能。一是习近平为了使自己之后能够连任，先奠定基础，打破七上八下传统，让王岐山留任；二是王岐山心甘情愿平安退休， 三是王岐山奋起反击，一举打倒习近平。四是王岐山不断挑衅，习近平发怒，一举拿下王岐山。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最有可能在的时间段是2018年到2019年。综上所述，和平先生认为，十九大并不是一个确定中共未来政治走向的会议，而只是其中的一个过渡。
好的，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贺女士。
也谢谢您。
再感谢苏菲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接下来再请听由赵玉顺主持的《法国思想长廊：梦想与平等自由的追求者》卢梭之三，从音乐家卢梭到哲学家卢梭。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被卢梭称为妈妈的华伦夫人很懂音乐，她会弹奏羽管键琴，歌也唱得很好。卢梭寄居她家时，曾跟她学习过一点音乐知识。卢梭那敏感的心灵立即热爱上了音乐，在成为一个哲学家之前，她曾梦想成为一个音乐家。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先生介绍梦想与平等自由的追求者卢梭之三，从音乐家卢梭到哲学家卢梭。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我们知道有一种记谱法叫卢梭记谱法，这位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音乐家，这点人们注意的不多，请你给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
好的。卢梭在他的忏悔录中呢，曾经记下华伦夫人教他音乐的情景，他称之为华伦夫人所培养出的他的才能之一。华伦夫人送他到都灵天主教会办的教学初学教理者收容所，本想让他在那里好好学习天主教教义。别忘了，卢梭是生在日内瓦，本来呢他是个加尔文教的信徒，为了生存不得不改信天主教，他对宗教的看法我们以后再讲。但卢梭根本受不了这个收容所的那种迂腐，他没待几天呢就离开了。他在都灵这座大城市中闲逛，每天早晨都去参加王家小教堂的弥撒，觉得美极了。但是这个美根本不是宗教仪式引起的，而是因为音乐。卢梭承认，我觉得美极了，但是这种执着更多的是出于我开始显露的对于音乐的激情。萨丁国王当时拥有欧洲最好的交响乐队，为了吸引一个年轻人，用不着这么好的乐队，只需把一件小乐器演奏好就足以让他心花怒放了。这是说的他自己。后来呢，他回到了华伦夫人家，华伦夫人又送他到一个修道院去学神学，他呢只带了一本书去那里，是华伦夫人给他的一本谱子，是克莱朗博的合唱曲集。他知道自己的音乐知识很浅薄，华伦夫人甚至连试唱都没有教给他，他连四分音符都不认识。但是他说，我对这门艺术是那么的热爱，以致想自个儿啊试着练练。我可以说既不懂变调也不懂时值，但竟然能不出错地唱出阿尔菲和阿雷图斯合唱曲的第一首宣叙调和第一支乐曲，大家可想而知我下了多大的功夫，又是多么刻苦执着啊。
卢梭肯定是个音乐天才，在音乐上这种无师自通的人实在不多见。
是啊，华伦夫人发现这孩子有音乐天才，就请大教堂的音乐总监勒梅特尔先生教他音乐。在这期间呢，华伦夫人离开安纳西去为自己的年金奔波，卢梭又没人管了。为了混饭吃，他竟然只凭他学的那点音乐知识就冒充巴黎来的音乐家，还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威尔勒夫。他还编了一支曲子在音乐会上演奏。 那么听众一下子就听出来他这个曲子是东抄西凑的东西，结果听众就大喝倒彩。那么卢梭离开了华伦夫人，饭都没得吃，他就去了一个小城纳沙泰尔，冒充是个音乐老师，收了几个学生，挣了钱去吃饭。后来华伦夫人在商贝里安了家，就把他叫回去，当时呢是给他找了一个测量土地的活，他开始了一段平静幸福的生活。他一面自学哲学，一面呢去钻研音乐。华伦夫人经常在家里举行小音乐会，卢梭呢就来当指挥。1737年6月，他的音乐作品终于正式刊出，那是发表在法兰西信使报上的一首歌，叫一只蝴蝶吻一朵玫瑰，署名商贝里的卢梭。后来呢，华伦夫人给他找了个给贵族之家当家庭教师的差事，他就去了里昂，在那儿他认识了巴黎来的音乐教师雅克大卫。在他的帮助下，卢梭完成了一部歌剧《发现新大陆》。1742年他30岁，终于告别华伦夫人，离开萨瓦到巴黎去闯天下。他带着的敲开巴黎大门的东西还不是他的政治哲学著作，而是他苦心钻研的新记谱法。
这可真有意思，我想卢梭是不是因为正统的训练不够才独出心裁要另搞一套？
还真有这种可能。卢梭这个人总爱独树一帜，你可以说他是个天才，也可以说他是个梦想家。他搞出的这套新记谱法，简单地说就是取消五线谱表，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各个音，用短线表示拍子，用圆点来标志音高，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简谱。有意思的是，现在全世界中国是使用简谱最多的国家，据说日本和美国也还偶有人用，但是我不太相信。这套记谱法呢，确实是当年李叔同大师从日本引进中国的。那么听友朋友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上音乐课啊，上小学的时候，老师用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简谱。在中国只有专业人士才用五线谱。简谱对普及音乐教育绝对有功效。当时卢梭设计的这种记谱方式，就是从自己学音乐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他认为音乐教育对孩子的成长极为重要，为了让孩子能更容易地学习音乐，一种简便的记谱方式很有必要。卢梭在巴黎由当时在音乐界最有权威的大师拉摩，这是一个大音乐家，拉摩推荐他在法兰西科学院呢来读他的关于新记谱法的论文。科学院还专门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仔细研究他的方案，结果呢给了两条结论。第一，1665年方济葛会修士苏埃蒂提出过类似的设想。第二，这个方法对声乐歌唱有用，不适宜于器乐演奏。但是科学院对卢梭的创新精神给予褒扬，还发给他一张精美的证书。平心而论，科学院的结论是相当公正的。苏埃蒂修士确实提出过类似的想法，并以学习音乐的新方法为名，他发表了。但是卢梭也是冤枉，他绝不是有心剽窃，实在是英雄所见略同。但是人家发表在前，你这套呢，就缺少了创新性了。其次，简谱用在记一首小曲儿、小歌时很有用，但是对一个庞大的交响乐队来说，简谱根本无法表现指挥面前那种大交响乐的总谱。那卢梭很失望，但是他继续音乐创作，连续写了《风流的缪斯》《乡村巫师》等歌剧，上演后很受好评。他的新记谱法 也以《论现代音乐》为名发表了。
看来卢梭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不是有关政治哲学的，而是关于音乐的。
没错，虽然卢梭他已经读了一肚子的哲学，却还未考虑在这方面有所创作。但是对他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他在巴黎结识了狄德罗，这位百科全书之父，启蒙哲人群的核心。狄德罗为人是古道热肠，慷慨大方，他和卢梭一见如故，成为亲密的朋友。因为狄德罗之故，卢梭这个乡下来的野孩子才能认识巴黎文化界的名人，才能进入启蒙哲人圈子和巴黎社交沙龙。我们在前面曾经讲过，在启蒙时代，沙龙对一个人的前程有多么重要。他又结识了杜邦夫人，杜邦夫人的沙龙呢，就设在圣路易岛上的朗贝尔公馆，是那些达官贵人、文化巨人出入的场所。那么卢梭呢，算是踏上了扬名之路，他的天才找到了发挥的地方。我们下次再接着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41期，介绍了梦想与平等自由的追求者卢梭之三，从音乐家卢梭到哲学家卢梭。感谢克里斯托弗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重视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接下来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巴黎使命第四课。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得了2500分，找到了一个同盟。
Non, c'est une amie.
您知道要去哪儿？
巴黎布鲁尼，啊诺特丹。
您知道要找的东西是什么吗
？La statue de Minemort, mais la fertilité retrouvée.
您没有进展，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艾玛，你现在快去找这个布鲁尼斯的，不然我们就要丢分了。
嗯，好的。
Ce sont les instituteurs. Je te présente Clara. Elle habite Lyon.
Enchantée.
Vous êtes institutrice?
但是这儿这么多人，我寸步难行。
Nous sommes de Marseille. Et vous?
Pardon, monsieur. Bouquiniste.
Comment?
Bouquiniste.
Non, je suis instituteur.
Notre-Dame?
Non, Saint-Michel.Je travaille à Saint-Michel.
Oh, merci.
Pas d'argent, pas d'école.
是法国人喜欢的一种示威方式。
这些是什么人？
是老师。
Je travaille à Saint-Michel 是什么意思？
是这人工作的地方。
Pardon, bonjour, madame. Je bouquiniste.
Ich spreche en Französisch.
Ah, allez,
c'est parti dans les rues.
Pardon, madame, bouquiniste.
Sorry, my bourrasque.
Oh, merci.
Pas d'argent, pas d'école. Encore
您现在身处困境，想买一个工具吗？
糟糕，我走投无路了，而且有一个戴黑帽子的人跟踪我。
1, 2, 3, 6, 7, 8, 9, 10.
快做点什么。快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做点什么。
您买了一个遥控器，用了500分。
艾玛，看看你的口袋里有什么？
什么？
口袋？
哦，一个遥控器。
按上面的按钮，
可以引爆另一个炸弹。
试一下。
OK。好。
Bonjour, jolie demoiselle. Je m'appelle Edmond Le Taxi. Pour vous servir.
Ouais, oui, il y a un taxi. Bonjour.
Allons, monte.
Ah ah.
Ça va?
Oui, ça va. Merci.
Moi, c'est Edmond. Et toi, tu t'appelles comment?
Je m'appelle Eva.
Enchantée, Eva. Tu es étrangère?
Et je suis chinoise.
Eh ben moi, je suis français. Edmond, le taxi parisien.
Eva， 如果你的司机不是那么大年纪，我敢打赌他在勾引你。
哦，得了吧，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第四场游戏结束，您得了2000分，并且得到了帮助。
Tu t'appelles comment? Enchanté, Eva。
您有一个新的工具。
Bonjour, jolie demoiselle. Je m'appelle Edmond Le Taxi.Pour vous servir.
他们会帮您揭开谜底吗？请及时拯救国家，否则就晚了。您想玩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加泰罗尼亚发生首次反独立示威游行，呼吁独派回归理性。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支持者周六不顾禁令，在数十座城市举行示威，数百人被当局拘押。沙特国王下宫遭不明枪手袭击，警方调查是否与恐怖袭击有关联。委内瑞拉逮捕三名记者，其中两名为意大利人。德国基民盟今天与巴伐利亚鸡舍门谈判结盟阻隔。中共官方报告十八大以来134万各级贪腐官员落马。中国封杀韩国影片聂权司机，担忧引发六四回忆。中国药企福星集团成功收购印度格兰药企74%股权。中国比特币交易受禁之后转入地下。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徐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由甘蜜演唱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巴黎》。
Les escaliers des cartes postales, c'est fini. Paris, c'est décidé, je me barre. Fini le ciel gris, les matins moroses. On n'est qu'à Toulouse, les briques sont roses. Là-bas, Paris, les briques sont roses. Paris, Paris, que je te quitte, que je change de capitale.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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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 je te quitte, je te plaque sur le trottoir sale. Ta bouche, bouche de métro, les bateaux mouchés, la couleur de l'eau, c'est fini, Paris, je les connais trop. Ici je m'ennuie, même quand vient la nuit, on dit que ces vies s'éveillent à minuit. s'éveille.